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上一次我们第一期讲的是看自己的问题嘛，录完之后呢，我也自己反复思想了很多，真的感觉对自己是蛮有收获的。那我就很期待，想说我们今天会分享哪个问题呢？
今天分享的话题叫做跳开自己的情绪，就是关于在冲突当中我们产生的对对方的不良情绪的讨论吧。
这个的确是很重要啊，因为争吵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哈，能够发生这个激烈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情绪嘛。而且好像情绪是不是也跟第一期也有点重合的样子哈，因为自己被情绪控制了，然后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那本身也是看自己问题的一部分嘛，是不啦？
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第二期可以说是延续第一期的，但是它还是方向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说看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谈一个对错，就特别之前有讲到说，哎，有可能我只有 5% 的错，对方有 95% 的错，或者我有 20% 的错，对方有 80% 的错。那不管怎么样，求神让我看到我的问题，神所喜的是我看到我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得罪对方让对方不开心了。那接着就是今天讲到说跳开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就很对，就是它是延续的，就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可能就看不到我的问题，
嗯，
或者说我可以看差，或者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把对方的问题放大了，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没有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更激化的话，或者说矛盾更深的话，可能情绪它不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冲突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助燃器。就像易炸易爆的物品放在旁边，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碰到了一下，那就让这个冲突可能就加剧或者说升级了。所以我想今天主要探讨这一个，希望对我们有些帮助。
哎呀，这一期呢我是非常想听了，因为情绪问题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这一课我需要好好听听学习啊。因为可能我们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自己就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就我父亲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处理好他的情绪的。然后呢，没有人教我，我怎样可以在我失落、伤心、难过的时候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没有人教导我。我们亚洲式的教育也很少讲到怎样去调节自己的情绪，正视自己的情绪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课我们很多人都很欠缺，所以我真的很想听一下。
是，确实我也会，很多人都会，可能场合不一样，可能程度的大小不一样。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说最近看到一个罗翔的视频，罗翔就是知名的律师，其实他很多话讲的特别有道理，网传啊，网传说他有可能是基督徒。
我也是觉得他是，哎，因为我看过他的书，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应该是基督徒的。嗯，
有可能有可能，我只是有可能，只是他公开场合要么就是不方便表达，反正我是没有看到明显证据了。当然我也是很喜欢他的很多的谈论，包括很多非常有正义感，非常是为弱者、为受气的人伸冤冤的这样的概念。但是我看到的他的一个关于情绪的表达，可能我有点不同意见哈。我先读一下他的原话，他说：“有谁会情绪稳定啊？”很多同学说：“老师，你学法律，你是不是情绪特别稳定？”我说：“我要情绪稳定，我还是人吗？我是个人呐，是人就不可能情绪稳定。”这是他的原话。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能信主十年、二十年，我们圣经读了十遍、二十遍，我们还是会在别人说我们，尤其是我们遭到了不公的待遇、不公平的论断的时候，我们可能马上会有情绪。圣经中最伟大的人之一都会有情绪。诗篇106篇32到33节，我来读一下关于摩西的。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这只是一个描述，具体的故事发生在当时出埃及之后，我们可能都有印象。是谁不对呢？ 那当然是以色列人不对嘛，以色列人抱怨嘛，不光是不听耶和华，不顺服耶和华，不信靠耶和华，他们也因为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而抱怨摩西，甚至恨摩西嘛。那摩西跟他们掰扯了很久，说了几道的话，并且用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嘛。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面对不公义的时候，令他的心反感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他人对他的攻击和冲突的时候，他也会急躁，他也会马上有情绪。从这个角度看，罗翔说的是对的，就是人都会有情绪，但是在神面前这是不对的。所以连摩西这样的发怒，后来耶和华也批评他，指责他了，那实际上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惩罚还是挺重的，最终他没有去到迦南地啊。当然这不改变神对他的爱和怜悯，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当然是蒙了神救赎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一切的情绪愤怒神都会原谅，都会赦免，但是在冲突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跳开自己的情绪，会产生一些至少在当时是不好的后果吧。第一个会让自己更难受，会让自己更不舒服，第二个会让冲突更加升级嘛，让对方也是更加的难受，和对方觉得自己更加对了，因为我有情绪了嘛。
这让我想起了身边真实发生的例子。我婆婆口才很好，然后我公公呢，他是我们家我觉得是情绪最稳定的一个人。那再好的一人，两人都是会有摩擦嘛，生活中。那如果是两人产生冲突了，哇，我婆婆那个嘴啊，跟开了机关枪似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一直在说。本来那个男性就不太善言辞，心情已经很烦躁了，你再一直说，那这不是就是一直在激化吗？然后后来我公就受不了，就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让我冷静一下哈。哎呀，不行，人这时候不行，你越这么说，他越是活力更加猛烈，而且是你像夫妻嘛，那肯定是知道对方软肋在哪里，就哪儿痛他戳哪儿，哪儿痛他说哪儿。就相当于已经是有火苗了哈，都上来又浇了一桶汽油，那个火就蹭一下就上去了。因为这个事情反反复复发生了很多次了，我就在想他不是不知道，但是站在试图理解他的角度，我觉得是不是对他来说诉说宣泄他就是一个调节自我情绪的一个方式，就是他当下有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人这个时候是没有理性意识的。
我同意你说的一方面，就是人很难，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不可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而你刚才的这个表达就是说，是不是他有情绪，他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有道理，可是会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听过现在有一种付费的店，就是你付大概30块钱还是多少钱，你就能进到那个店里面，那个店里面有硅胶的人偶模型好像是，然后你就可以去打它或者沙包，就是发泄情绪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在心理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人有情绪要发泄嘛，如果你去打人偶的话好过去打人嘛，但是这好像并不符合圣经。
我也想说这是不是有点晚了，可能对于情绪比较缓慢释放的人他可能可以啊，但是就像情绪来的比较快那种人，他就是当下他就得出去，他就得有个出口，我又得打车跑去那个玩偶发泄地，我还得买票，我再进去带上装备进去。
那你说很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情绪是当场控制不住的，但那个可能也叫做减压了，他心里面可能就是啊有愤怒一直积怨的积累的。我们还是回到说他并不符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感觉好像我没有去骂我的妻子，我没有去打我的老板，可当我这样发泄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就像耶稣说的，我心里面动淫念了就是奸淫了，我心里面在恨他，我心里面在骂他，其实和杀他的本质没有区别。就像传道书7:20说的，时常行义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正因为神太了解一个人了，了解我们这些罪人，他知道你刚才我刚才说的人难免会生气，人很难控制情绪，人在有情绪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可能是说不通的，所以因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正因为他怜悯我们，正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说你发怒了好，但是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怒火这个怒气到日落之前需要被扑灭掉，不然就是我刚才讲的好多人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我都见过，就是积怨已深，要么就是大爆发，要么就是向内积攒，给自己心里面种下了很深的苦毒，甚至5年10年之后还会记得，还会把这个事情拿来讲，拿来抱怨。
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做到不可含怒到日落呢？
不谈说该怎么做吧， 如果有一个万金油，有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说哎呀，好像知道怎么做了就可以解决的话，那我觉得我这30分钟也太神了，对，不可能。但是想说尽量从一些事件当中、一些经历当中总结出一些原则，可能能够帮助我们在下一次面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多少收敛，或者说跳开自己的情绪，把这个火上浇油的这个催化剂先放一放，思考一下，然后拿一个灭火器出来。我想分享最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和一位姐妹，称之为 A 姐妹哈，因为某些特殊的事情产生了冲突。但是有一件很巧的事情是，她在与我发生冲突一个月之后呢，与另外一个人发生了也是很大的冲突。 A 姐妹和 B 姐妹她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 C 姐妹作为我们几个人共同的好友，她其实很关心 A 和 B 这个冲突的事件，一直在想办法去帮助他们两个人。所以 C 姐妹在跟我交流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站在 A 姐妹的角度。那我现在冷静下来想呢，我当时啊，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因为 A 姐妹刚跟我发生冲突不久，所以我在表达的时候对 A 姐妹有明显的情绪，这个状态呢被 C 姐妹看出来了，所以她说，但我认为你现在有情绪，那我们可以暂时不谈这个话题。当时我确实有不高兴，那后来想想我也跟他道歉，因为我确实有情绪。那这个情绪哪里来的？就是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前我跟 A 产生的这个冲突而来的。还是一样，我们刚刚回到刚刚说的，好像这是人之常情，对吧？可是我所做的不对的地方就是我没有冷静下来思考，带着我的情绪，我把情绪当成了一个帽子，当成了一个头盔戴在我的身上，然后再去分析这件事情。当时很难意识到。
那我听下来，这个情绪在这些案例当中越来越清晰了，它是当事人很难察觉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被他控制了，你意识不到，但是其他人看得特别清楚，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中立的状态，还是在情绪中的状态，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自己是很难有意识的，就是你戴这个情绪头盔，自己怎么说你自己有道理，人都觉得没道理。
是，就着这个，在已经产生冲突的时候，或者说有一点点冲突的苗头的时候，哪怕你看到对方有情绪，未必是一件明智的事情要给他指出来，而且他人可能还会立马否认的。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是由于人把自己放在了正确的那一方，而基督徒更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有圣经啊，很多时候觉得有圣经的原则啊，诶，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你就做的不对啊。那而且当我们认为对方不正确，他不正确，他还攻击我，他还指责我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情绪，有可能不是生气和愤怒，有可能感觉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许只是一句话让我心里面产生了不舒服的想法，也许只是不愉快，也许是自怜，觉得自己遭受了冤屈。其实圣经里面好多人，刚刚讲到摩西，他是在一个类似于愤怒的情绪当中说了急躁的话。我们记得以利亚在被巴利的先知攻击的时候，其实他有情绪，他的情绪至少是他觉得孤单，他觉得孤立无援，然后神鼓励他什么？神不光是眷顾他，神说我留下7000人是为向巴利屈膝的，而且神还要使用他做非常大的神迹，对吗？可是当他陷入在自己情绪当中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看清楚神对他的眷顾。同样约拿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最后啊，约拿不是求死吗？他的情绪是什么？他的情绪就是说，神啊，你耍我呢，这些恶贯满盈的外邦人亚述人，你为什么还眷顾他们？为什么还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当他陷入在自己这种愤愤不平义愤填膺的情绪当中的时候，他就无法看到神对世人的怜悯，不光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对外邦人的怜悯和愿意饶恕。所以无论这种情绪是什么，它就会让我们说看不清现实，看不清好的地方。我跟我爸爸先导片里面讲到也会有吵架，对吗？那当我在这个情绪当中的时候，我第一个看不清事实，第二个我可能就会忘记了我爸爸在那么多事情上面对我的包容，对我的爱，对我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当有情绪的时候，竭力说什么叫跳开，竭力看到我刚刚讲的别的事情，看到比如说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怜悯，比如说夫妻之间的过往的甜蜜，过往的爱等等等等。说到这里，我想很快的回顾一下第一期里面，我有一次跟我爸爸吵架吵得很严重，是有一次打车回家，然后他认为司机绕路了，其实司机是没有，他是跟着导航的，那导航是我设置的，所以他很生气的去说这个司机。那我出于公益的原则，我认为我爸爸这样做完全不对，我情绪就激动出来了，我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了，我就在情绪当中如同摩西一样说了急躁的话， 而且远远超过了提早。他怎么骂司机的，我基本上也开始骂我爸了。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忘记了，我爸爸他从小到大是一个省吃俭用的人，他为什么看中那十几二十块钱，他一直是自己可以用很多很便宜的甚至很差的东西，但总想让我穿好的用好的和吃好的。那所以重点，我对待爱我的父亲，无论他做错了，他可能年纪大了搞不清楚了，我不应该这样。我当然现在回过头去很后悔，那当时是有情绪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方法之一，就是换位思考嘛，跳开这个情绪，竭力跳开。
哎呀，就是怎么说，我们人的有限性其实也体现于此，就是我们很难作为当事人的一个角度去跳开这个事情，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来看待大家争执或冲突的情况。就很难去在一团乱麻里边找到他看中的是什么，我看中的是什么，我到底什么东西被触碰到了，这个我们很难有自我的意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个功课。我想起了我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我丈夫最近有一个争吵，因为他的原因，我需要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是有情绪的，我自己情绪没消化好，但是呢，这个问题必须要马上解决。那行吧，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情绪放在一边，好好的跟他再谈解决问题这个事情了。但是在谈论的过程当中，我丈夫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是能够感受得到你是一个怎样的状态的。所以呢，那一个小时，我们俩前40分钟谈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讲得很好，很顺利，一二三，我们该怎么做，接下来怎样的。结果剩下的20个分钟，他就呢开始说，你知道吗？你有时候说话让人不舒服，你的一些表达让人不舒服。哎呦，当时一下就刺到我了，我怎么不舒服了？就是你自己捅这么大娄子，我在这给你擦屁股，然后你还说我说话不舒服，叭叭叭叭叭就开始了。这个事情呢，后来我第二天做灵修祷告的时候，神也提醒我，什么时候是亲近他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远离他的时候。但是在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意识到我远离神的时刻，我在这个事情上，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问题。直到我跟我的灵修的伙伴，我的师母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师母一下就点中了我的问题。你不知道你在跟他争执的时候，你就是远离神的时刻吗？他不说的话，我觉得我是捍卫自己的时刻。我已经是披戴原谅、披戴理解的态度，然后来帮你解决问题了。然后你还说我，那我就是捍卫自己的立场。那人家师母作为第三方的角度，一眼就看到了。你当下就是有情绪啊，你觉得啊，你多伟大，你觉得你多牺牲、多慷慨的去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你的丈夫发现了，你不是心甘乐意的，你是有情绪夹杂在里边，所以你才说话非常的让人不舒服，就好像你戴了一个基督的面具一样。就是我们都想活成基督耶稣的样式，事实上，其实我只是当下戴了一个基督的面具，我觉得我用包容、理解和大爱去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其实没有真的基督的生命在你心里。别人呢，一戳你，一打你，哇，那个面具一下就撕掉了。你敢打我是吧？你敢敲我是吧？那行，咱毁灭吧，我们就开始撕。就是没有一个第三方的视角来看的话，你当下你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刻是远离神的，然后你自己的问题是怎样的，这个还是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视角的。
哎，很可惜啊，这话说的有点心里不舒服，就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反而更容易产生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们戴着基督的面具，我们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做的是符合圣经的呀，你这个做的不符合圣经。所以你刚才那个例子就让我想到一个经文，就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太多时候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跟我爸爸也是一样，就打不打车，多不多那20块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对着司机说那些话的时候，我马上产生了情绪。就太多时候我们不是像经文这么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而是反过来。我们听得很慢很少，就换句话说，当你的丈夫这样说你的时候，你完全不愿意听，你马上反驳过去，他戳到你了。
因此我就开始总结嘛，其实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因为我被触碰到，就我个人的这个 ego 太强大了，就是你在我的边界范围之外，你怎么说都无所谓，但是一旦你触到我了，一旦就是你说出我的问题了啊，来吧，咱就是我的这个火一下就点燃了。然后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被点燃情绪的时候，他都是有迹可循的，就是我们可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每次发泄情绪的时候是 什么原因，然后这些原因肯定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个点肯定是我们的盲点，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但是我们是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那个部分。
是是是，让我想到一个经文，也是关于摩西的，之前不是用了一个经文说摩西也发过怒嘛，也说过几道的话，但是有一处经文摩西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在民数记的十二章，大概意思就是摩西的哥哥姐姐因为他娶了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哎呀，难道耶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就是他们有嫉妒的情绪，而摩西当时没有怼他们，没有马上去跟他们掰扯指责，或者说互相批评产生冲突。经文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完全没有为自己说话，他确实受到了论断，他确实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刚刚讲到摩西没有去反驳他们，然后耶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显现，责备了亚伦和米利安，就是说他不为自己说话的时候神就为他说话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榜，这也是圣经里面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我自己其实把它作为一个像我人生的座右铭一样，可是我很羞愧的说我就是常常把这个忘记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服侍经历的增加，可能现在比五六年前要好一些，感谢主，但是还是会，对，还是别人一说我的时候，我马上第一反应可能就想为自己辩解，确实我们大部分人正常情况下达不到摩西的境界。那如果开玩笑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在处理任何事上都是这里的摩西一样，那不用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听听你教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但事实就是，无论是西西的分享，还是我的分享，还是我讲的别人的故事，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我们会在情绪中很快的去反驳别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标题里面跳开自己的情绪，逗号是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对方讲，我们在没有明确对方意思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情绪，嘴上就马上开始反对他人，然后甚至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给人定性。那很多吵架就是这样嘛，本来双方是不存在矛盾的，对吧？然后 A 突然说了一句话，无论他说的对不对了，是 B 产生的情绪，然后 B 很快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理解 A 的意思，于是 B 反驳了 A， 使 A 也产生了情绪，而 B 已经在情绪当中了。然后如果这时候 A 不收敛一点，那就像火一样不断的在烧，于是双方就会在各自在情绪中继续产生冲突。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些原则，对吧？我觉得最终没有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一期录到现在，说实话我认为受益最大的人是我自己，因为我在准备内容以及和西西的沟通的时候，这个就不断的给我自己敲响警钟，就像我自己不断的在给我的脑海中定一个闹钟一样，告诉我自己说啊，我花这么多时间录了这个节目，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断的在给我自己提醒，就像背课文一样背下来，而下次当面对同样情况的时候，我就在告诉我自己，哎呀，但呢，你要跳开自己的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你要想着神的恩典，想着对方曾经对你的好，想着对方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可能错的是我自己的。
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操练的一个过程，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我想到的啊，有点帮助，然后也是我自己婚姻生活实际操作得出来的，就是在当下的那个时刻，为了避免火上浇油的情况，我就会刻意的提醒自己，就是你闭嘴，在大家已经有火的时候你先别说话了，这就是一个实践性的一个操作建议吧，特别是口才较好的那位啊怎么样先把嘴给封住，你要是想说咱来神面前说，咱别在对方面前说，你在神面前你怎么说都行，这是你的父亲，他会无限的包容你，但是对方也是一个有限的人呢，对方也是一个有血有肉，他也觉得非常委屈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神所爱的儿女啊，他也是神爱的孩子呀，所以不要互相再捅刀子了，再想说就来神面前说吧，这是我想到的实操性的一个建议。
是是，就是有时候闭口不言反而是智慧嘛。那这就是刚才摩西的榜样，是很难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他们这么说摩西，摩西一句话都不说，而且他们不是来到神面前，而是神主动找到他们，我来你们中间为你们当一个审判官一样，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嘛。
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有时候不需要反驳他人，因为神会为我们伸冤，而且神会在可能更合适的时候让对方明白的。最后我想很快讲一个很类似的反面的一个例子，有人告诉我的啊，就是好多年前的一位姐妹，因为大家都很熟了啊，就把这位姐妹称作 S 姐妹好了。有一次啊， S 姐妹被一个人挑战说认为 S 姐妹脾气不好， 无非就是一些老生常谈吧，就是说啊，姐妹需要可能要更温柔一点啊，是不是应该谦卑温柔这种啊，说话委婉一点啊，不用总是那么直接啊。然后呢，当时 S 姐妹很霸气的说一句，我就是镜子，我就是一面镜子，你看到我是什么样的，照出来其实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有没有道理呢？可能有，可是这只能是让双方更加的不愉快啊！我不想说自己比他好了，我只是说我自己在学功课，可能现在有人这样说我心里会不舒服的，但是可能我马上会首先认错，说我是不是哪里让你觉得我不温柔了，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我可以道歉啊，问对方说，哎，你觉得我哪里能够改，怎么改，然后我回去好好想想参考，然后祷告，对，而不是马上怼过去说啊，我就是一面镜子，你看到什么样，然后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样子。所以我们都分享了那么多的故事啊，每个故事都有其中的特点，但原则上双方都需要更静下心来听对方的意思，更慢的尝试去理解对方的意思，甚至要听对方的解释。就很多时候当对方解释过后，我们可能能感受到，哦，原来对方的考虑是有深意的，原来对方并没有我们想的那种好像恶意，好像骄傲或者自私，或者有可能，哎，对方说的是对的，至少是有点道理的。那哪怕是放在我跟我爸爸那件打车的事情上面，是的，我爸爸是搞错了，他搞错了，他还在指责那个司机，那难道因此我就要有情绪就要说他吗？不是的，哪怕他是错的，那我是不是更加应该温柔的去劝他，去拥抱他，去让他看到我对他的爱，然后让他看到，哦，原来他是错的，因为他一个刀子捅到别人身上，如果反过来帮着外人，虽然那个外人是一个正确的人，拿一个小刀子捅我爸爸，就还是刚刚说的，第一个不讨生喜悦，第二个伤害的是我父亲，第三个伤害的是我自己。那如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做，不是跳开自己的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并且想着对方曾经对我们的好，想着对方是不是善意的，那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其实亏损的就是我们自己嘛，因为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不好的情绪买单，不是为了对方怎么样买单哦。对方不会少一块肉啊，而且对方如果真不好，自有神伴他，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有情绪，我们被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行为激怒的时候，我们是在为自己不好的情绪买单。可能对方本意是没有让我们不愉快的意思，我想你的丈夫也是这样，他本意是爱你，他本意不是就让你不愉快、让你生气的。那甚至对方所说的、所做的、所表现的，可能本来也并不值得我们不愉快，那真正使我们不愉快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情绪就像一颗苦胆，就当我们把它放在口中的时候，就一个苦胆在我嘴巴里面，不像它吐掉，那么无论我喝什么奶茶也好、蜂蜜水也好，它都会变得苦涩，对吧？所以真的求神让我、让西西、让每个听到这个节目的大家啊，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下一次的争吵中，在人生不断的各种的潜在的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冲突当中，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并且跳开自己的情绪。
对，每次有情绪的帽子戴上的时候，可以反复想到摩西那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我觉得也是我们对神信靠的一个体现吧，就是你相信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为你定是非的神，他是给你撑腰的神，那这个时候不需要你自己做任何的辩驳，神一定会为你做主的，这就是一个信靠的体现。所以也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操练吧，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
当你不笑不喊不吃不喝不应对，当你不说一句，一切抑压于心里，当你想消退，当你思绪芳草遍地，一早便废去，当那风雨早已冲刷一切的兴趣，当最初满希冀的你早已经死去，当你心很碎，而别人面前演得太累，风轻着潮水，明天意义为何，万千意念掠过，如果可听见我抬头天空万里，了无边 饮醉，才感觉野心不必畏惧。多少个同类，当镜中那可笑的你早已想撤退。当你一跌一碰，心里早跌得粉碎。沿途多崎岖，独行着前去，一早已干了泪水。明天意义为何？万千意念掠过。
Just me.